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6月13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《恶人的生平、葬礼与墓志铭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下半段的部分。我看见恶人被埋葬，他们曾经出入圣所，却在他们行过这些事的城里被遗忘，这也是虚空。传道书八章十节。我看见恶人被埋葬，他们曾经出入圣所，却在他们行过这些事的城里被遗忘，这也是虚空。传道书八章十节。这一切浮华的排场，只不过是为了一堆腐烂的泥土罢了。人死了，还有什么比这一堆尘土更好的吗？这样的人死了，难道不该像驴子一样被埋葬吗？就让他被拖出城门外埋葬不就行了？他跟这华丽的排场有什么关系呢？走在哀悼的马车队伍最前面的是鬼王别西卜，他领着送葬队伍回头一看，带着闪烁的眼神，露出邪恶的奸笑说，这一场华丽的排场正要把一个灵魂送进地狱里去啊。哦，羽毛饰品和灵车全是为了这位死者，他正被带往陀斐特，他最后的安息之处。一长列的马车也向这位在生前和死后都被神咒诅的人致敬，因为假冒为善者的盼望永远是被咒诅的盼望。这时丧钟响起，牧师正在诵读葬礼遗文，用所谓的确定而无疑的盼望来将这人埋葬。但是就在那坟墓的下方不远之处，响起了一声讥笑。撒旦说，哼，确定无疑的盼望，你们的盼望实在是愚蠢啊，倒不如相信泡沫，相信自己能够飞向星辰，或是相信狂风可以把你安全地吹去天堂。但是如果相信这样的盼望，那你的确是一个疯子啊。哎，如果我们判断正确，当一个伪君子去世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给他任何荣誉。如果人们能够看得比外表更深入一些，并且可以了解人心的想法，那么他们就不会支持这个弥天大谎，也不会领着一长串的马车队伍穿梭在街道上。他们会说，不，这个人一无是处，他只是一具皮囊，没有生命。他自称有虔诚的信仰，但实际上却不是。他过着欺骗者的轻蔑生活，就让他像耶哥尼亚一样的被埋葬吧。他甚至连一个葬礼都不应该有，应该把他当作令人厌恶的腐尸丢弃，因为他本来也不过就是这样的东西。哦，当一位敬虔的人去世时，你们可以为他哀悼， 你们可以用庄严隆重的仪式将他送入坟墓，因为他的骨头里散发着芬芳，他的身上也散发着甘甜的香气。连神也喜悦，因为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但是那镀金的伪君子，那粉饰的骗子，那披着羊皮的狼，别再为他搞那些华丽的排场了。人们为什么要哀悼他？他们根本不是真心如此。那为什么还要假装悲伤，并且表现出哀痛的样子，但是心里面却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但或许我曾看过恶人以更加安静的方式被埋葬，他被悄悄地送往墓园，尽可能的低调，并且以最庄严得体的方式被安葬在坟墓里。现在听听牧师会怎么说。如果这位牧师是真正属神的人，那么当他为这样的人主持葬礼时，就会按着应有的方式埋葬他。你不会听到一句关于死者品格的虚假赞美，也听不到任何关于永生盼望的话语。这个人被下葬了，牧师深知他曾经来来去去出入圣所，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常常在楼座上听他讲道。这时有一位他的亲人哭泣了，而牧师自己也站在坟墓旁边落泪，因为他想到自己所有的劳苦努力都白费了。有一位听过他讲道的人已经灭亡了，而且是没有盼望的灭亡。请看这位牧师说话是多么的谨慎，甚至于对这位死者的妻子也是一样。他会尽可能的给这位可怜的寡妇一些盼望，而且他说话非常温柔。当寡妇说，我希望我的丈夫会在天堂里，这时牧师会保持沉默。如果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，他会静默不语。当牧师在下个主日讲道当中提到这位过世的人时，如果他愿意提的话，他也只会把这个人当作是一个疑惑的案例，而不是当作榜样，是当作警钟，劝诫其他人要小心，不要擅自浪费了机会，让每一次安息日的黄金时间在忽略中流逝。我见到恶人被埋葬，他们曾经出入圣所。至于那场浮华的葬礼，真的是荒唐可笑。一个人若看到本应该受到羞辱的人，却被人高举，并且加以尊荣，几乎都会觉得可笑。至于那些极尽无声但充满真诚的葬礼，却让人感到无比悲伤。但弟兄们啊，终究我们应该要按照我们的葬礼来评断自己，我们也是这样来评断其他事物的。明天去看看你的田野，那里有盛开的罂粟花，树篱旁有许多小花朵对着太阳绽放。从叶子来评判，你可能会更加偏爱它们，而比较不喜欢那些颜色素净的小麦。但是等到收割的葬礼来临，罂粟花要被收集起来，杂草要被捆成捆焚烧，堆在田里作为土壤的肥料。但是看看小麦的葬礼，那是何等的壮观呢？人们高声呼喊，收成归家，丰收节快乐。麦子被好好的送进谷仓，因为那可是宝贵的粮食啊。即使如此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活着，就像考虑到我们必定会死一样。我希望当我离开这副凡人的躯壳时，人们会说，一个致力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走了。 无论他的努力有多么艰辛，他都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他致力于侍奉上帝，并且他不惧怕人的面容。我希望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努力赢得这样的葬礼，像斯提凡那样的葬礼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我记得一位牧师的葬礼，我去参加了。许多福音的传道人走在灵柩后面，送别他们的弟兄，表示对他的敬意。然后跟着的是教会的会友，他们排成一长队，每个人都像是失去父亲一样的哭泣。我还记得当天庄严的讲道，教堂里挂满了黑纱，我们所有人都为着以色列当中这一位伟人的离世而哭泣。我们都感觉好像有一位王子从我们当中被接走了。我们也都像一粒沙一样的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但我也曾见过那些常出入圣所的恶人，他们被埋葬的时候，我看不到这样的哀伤，我所见的只是一种微弱闪烁的哀伤，如同即将烧尽的灯芯所闪烁的微弱光芒。我看到那些对遗体表示一点世界尊重的人，其实是为了寡妇的缘故，或是为了被遗留下来的亲人着想。如果他们能够按照内心真正的感受来对待这一具尸体，他们应该要以那人活着的时候所对待他的方式。那么他们会说，就让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埋葬吧，把他葬在教堂一处多年长满杂草的角落，让青蛙在他的坟上鸣叫，让猫头鹰在那里筑巢，让他一整夜难得安宁，因为这个人实在活该被如此对待。不要让月桂树或柏树在他的坟上生长，也不要让玫瑰在他长眠之处缠绕，形成美丽的花棚，更不要让黄花九轮草和欧陵兰装饰覆盖他的草地。就让他躺在那里吧，连绿草都不要在那里生长，就让那个埋着伪君子的地方成为被咒诅之地，因为他罪有应得，就让他如此吧。我见到恶人被埋葬，他们曾经出入圣所。但令人悲伤的事还在后头，除了葬礼的仪式之外，我们必须看得更加深入，才能够发现有些人的棺材里除了尸体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。几周前，老罗伯特·弗洛克特在爱丁堡下葬的时候，我认为那才是基督徒传道人应该有的葬礼，因为他的旧圣经和赞美诗集被放在了棺材之上。如果他是士兵，我想他的剑也会放在那里，但他是一名基督教的尖兵，所以他们把他的圣经和赞美诗集作为战利品一起下葬了。那棺材上面放着那样的战利品真是恰当，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有些人的棺材里面可不是只有尸体。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睛，能够看见那些看不到的事物，而且若是我们能够打开伪君子的棺材盖，就会看见许多可怕的东西。他所有的盼望都埋葬在那里面。恶人虽然可以出入圣所，但是他却没有得救的盼望。他以为因为自己常常到圣所聚会，所以死后他是安全的。他所有的盼望都和他一同下葬了。在人所能目睹的一切可怕的景象当中，最恐怖的莫过于盼望破灭的面容。一个死去的孩子对母亲来说是极大的痛苦，死去的配偶对活着的另一半也是很难承受的悲伤。 但是棺材里装满了破灭的盼望。你曾经看过这么多的痛苦被带进坟墓里吗？缠着同样的裹尸布，他所有已死的虚假都和他一起躺在那里。他生前假装自己很体面，现在他将永远被人不屑，被人羞辱。他假装自己是圣洁的，但现在面具已被除去，他原本的丑陋污秽暴露无遗。他曾假装自己是被神所拣选的，但如今被发现，神的拣选是要将他弃绝。他以为自己穿上了基督的义袍，但却发现他只是自以为义。基督从来未曾将他所归的义赐给他。那曾经愉快的信口高谈近前的舌头，如今却沉默了。那双假冒为善的眼睛，曾经闪烁出假装的喜乐，如今却是一片黑暗，完全的黑暗。那颗充满欺诈诡计的头脑，如今也成了虫子的食物。而他那颗曾经跳动的心，连肋骨也难以掩盖心里的虚伪，现在将要被恶魔吞噬。但在他的棺材里，有一样东西与他一同长眠的，正是他曾经最看重的东西。他决心让自己在死后仍然能够被人所知。他坚定地认为，在他离开人世之后，他的名声会传颂后代，并且被后人记得。现在，读这段经文吧。他们却在行过这些事的城里被遗忘。这就是他对名声的盼望。每个人都希望活得比自己的寿命再久一些，尤其是英国人，因为在整个英格兰几乎找不到一块连山羊都很难爬上去的岩石，上面不被人刻上了名字的缩写。因为这些人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出名，因此他们才会想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那里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你都会发现有人在努力地让自己出名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投稿写报纸文章，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出名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上百种小花招，想让自己在死后还能够留下名字，但是对恶人而言，这一切都是虚空，他们将被遗忘。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足以让任何人记得他。你问问穷人，你记得某某人吗？他们会说，先生，他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老板，总是把我们压榨到底，连最后一个硬币都不放过。啊，我们一点都不想记得他。他们的孩子不会听到他的名字，不久之后，人们就会将他完全遗忘。你问教会说，你记得某某人吗？他是你们的会友吧？有人会说，我当然记得他，他的名字列在名册上，但是他的心从来未曾与我们同在过，他总是来来去去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办法跟他说话。他这个人啊，没有属灵的生命，就像一个响亮的铜锣，很响亮，但是没有半点真金。我从未发现他里面有真正的信仰根基，没有人会想起他，而且他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了。现在的礼拜堂逐渐老旧了，新的会众也逐渐兴起，大家有的时候会谈起过去的那些老执事，他们是良善又敬虔的人，也会偶尔提到那位时常会探访病人的老姐妹，还有那位从小在教会成长的年轻人，他后来在神的事工上大大的被使用。但是你不会听到有人提起那个人，他完全被遗忘了。当他死的时候，名字也从名册上被划掉了。 他的名字已经被注记为已逝，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都随他而去，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。让我们来看看伏尔泰的哲学。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引领多大的风骚啊，但是如今何在呢？也许还残留一点点的影响，但几乎已经烟消云散了。还有汤姆·潘恩，他竭尽所能的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入谴责基督教的信里，人们以为他或许会被人记住，但现在谁还会在乎他呢？除了零星几个地方还有少数人记得，他的名字早就被世人遗忘了。所有关于谬误、异端和分裂主义的名字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？现在你还会听到圣奥古斯丁，但是却从未听说过他所攻击的那些异端。大家都知道亚他纳修，以及他如何挺身捍卫主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但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亚流的生平，也很少再提起那些当初支持他、跟他一样愚昧的人。恶人总是很快就被遗忘，因为世人觉得摆脱了他们是一件好事，他们根本不值得纪念。但是一个好人，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，他的死却是截然不同的情景。当你看到一位圣徒的遗体，如果他曾经竭尽心力地服侍神，看着他将是多么的美好啊！甚至在多年之后看着他的坟墓，心中也仍然会充满着敬意与怀念。但是恶人就不是如此了，他们的遗体只是令人作呕的腐肉罢了。把它埋起来吧，并且要感谢神，有虫子来吃掉这些东西。也感谢神，他设立了时间这条大虫，会吃光那些恶人所留下来的坏影响，以及受到咒诅的记忆。这一切我都见过，也专心查考所做的一切事。第三点，我们要来写下他的墓志铭，而他的墓志铭就简单包含在这几个字当中，这就是虚空。现在我要用几句话尽力来说明，一个人如果经常出入神的殿，却没有真正的信仰，那就是虚空。如果我下定决心要恨恶神，要犯罪，并且最终要沉沦，那么我就会彻底去做，一不做而不休。又如果我真的下定决心要下地狱，算清楚了代价，也决定了永远被丢弃会比较好，那么我知道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去做，我不会进去神的殿。你想想，如果我都已经决定要灭亡了，那么我去教会被人嘲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传道人是忠心的，他就会设法刺痛我的良心，并且将我唤醒。如果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打定了主意要灭亡，那么就让我轻易地下地狱吧，何必还要刺痛我的良心，又何必在路上放一块大石头来阻止我进入地狱呢？此外，我认为一个人若是对神的殿没有丝毫爱慕之意，却还是规律地参加聚会，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够体面，哈，那可真是一件最可悲的苦差事啊。如果我不爱神的殿，我就不会去那里。如果在神的圣所里我不喜欢唱歌赞美神，或是聆听神的话语，那么我就会离开。现在这个人的墓碑上最终一定要刻上这样的话：有一个人不愿意服侍神，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反对神；有一个人愚蠢到要假装虔诚，并且邪恶到要假冒为善。哎， 尽管你必须谴责恶人的邪恶，因为它是一种可怕的罪行，但对于那些在邪恶中完全诚实的人，还是应该要给予某种尊重。但是对于想要成为伪善者和伪君子的人，则是一丝尊重都不值得给他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只是想要在最后的关头保住自己的命。他觉得，只要做一点点好事，临死前就能够让他逃过一劫。只要做得刚好，就可以让自己的良心平静，也让自己看起来还算体面。他认为，当他死的时候，或许还能够靠着所做的这些苦差事，让他有一丁点进天堂的机会。尽管是九死一生，但不妨孤注一掷。唉，可怜的家伙啊，我们大可以在他的墓碑上刻着，这也是虚空。可怜的家伙呀，你的虚假伪装会比你什么都不假装还要更加被人嘲笑。你自称虔诚，也假装虔诚，还不如一开始你就以真面目出现，并且说，耶和华是谁？为何我要敬畏他？为何我要听从他的话呢？我的朋友啊，如果今天你选择罪，如果你选择自以为义，如果你选择骄傲、情欲或世俗的享乐，那么请记住，你所选择的就是灭亡，因为这两者是分不开的。罪是罪疚，而地狱乃是罪疚之下的面包。如果你选择了罪，实际上你就是选择了灭亡。我恳求你务必要思考这件事。哦，主啊，求你使这罪人转回，将他从无感的状态中唤醒，莫让他藐视你的劝诫，为致命的选择太晚后悔。愿耶和华引导你归向耶稣基督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当你离世时，愿你与义人一同被安葬，愿你的结局也像他一样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恶人的生平、葬礼与墓志铭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